今天讲这个题目呢，你跟从我吧。非常对我个人有深刻的体会。那这句话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里面有两处，神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两次的呼召。第一次是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彼得跟随他，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的。第二次呼召是在主耶稣完成了救赎复活之后升天之前，然后对彼得的呼召，你跟从我吧。两次的呼召，这两次的呼召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其实都是有切身的提醒和甚至于体会的。第一处的地方他讲到说，当彼得的船在那里，耶稣上到他的船上，然后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叫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记得吧。他们就去和主耶稣说，主啊，我们整夜打鱼一条都没有打到。他们是从小在加利利海长大的渔夫，打鱼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们有经验，所以耶稣又是木匠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外行来知道本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彼得说，但听从你的吩咐，我们就依你的网下，依你的话下网吧。这一网下去打到许多的鱼啊，那个甚至于呢船都要沉下去呢，就把另外一条船拿来打满了两条船的鱼，把这个鱼呢拖到岸上。别人都在稀奇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但是彼得蒙了光照，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耶稣是何等的不一样。所以别人都在为鱼欢喜快乐，可以卖多少钱或者等等的时候，他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他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有的基督徒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当我们在神的光中遇到神的时候，我们总会知道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我们不配。今天福音派的教会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人受洗的时候没有让人家知道我们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今天很多的教会的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就知道有些教会里面，他们就照顾学生，照顾别人，然后好得不得了，所以这些学生这些新来的就觉得这个教会人真是好，不一样啊。虽然对他好，但是不是无故献殷勤非奸即诈那样子人，真的能够感触得到他们中间有这样的关心。所以在人情的攻势之下，又在这种纯纯善诱的方式之下，说我带你做个祷告好不好啊？那这个人呢，为着面子也觉得人家实在是好意的，好吧，我就给你做个祷告。这下不得了，教会周报登上来，某某某做了决志祷告。然后有人说，恭喜你啊，信了主了。他说，谁说的，我没信啊。他说，你不是做了决志祷告了吗？他说，他叫我祷告我就跟他祷告啊，我也不知道那个叫做信啊。有的人家糊里糊涂就变成决志的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下一步就和他讲，你看人家这个谁某某某决志现在都已经受洗了，你怎么决志的一年还不受洗呢？啊，这个又是另外一批的这样子的教导和这个鼓励。哎，后来这个人下水了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又结了一个果子，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救恩。 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对不起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关心来感动他，让他愿意参加基督教，参加你这个教会，而不是进入基督的身体，进到神的国度。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真正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救恩，否则的话他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他在死亡的辖制之下。今天教会敢不敢站在这个地方斥责罪恶？教会敢不敢站在这个地方诉说神的公义？教会敢不敢在这个地方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必须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人，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与神和好。教会还讲不讲这个东西？如果教会不讲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要想要建立一个成长成熟的刚强的健康的教会，不可能的。进来的都是一些闲杂人，当这些人又能干又有爱心然后又热心的时候，成为教会的同工，都说这个人多热心，这个人多热多认真，服事多殷勤，求主怜悯。肉体发作起来的时候也可以做好事的，因为只要他想做的事情他做到了，他也很开心，而且他也很认真，尤其别人称赞他。所以教会里面忙忙碌碌的都是一些什么也就是圣殿里面怎么样子啊，买卖牛羊的人，兑换银钱的人。主耶稣说，你们把我的神家的神的殿变成贼窝了，都是凭着肉体侍奉神。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问题就是根本没有在属灵的根基上真正知道，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在圣灵的光中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救恩，我们才会唱这一个奇异恩典要不然的时候我们都是理性上面说 OK 好像可以接受，就理性进门。尤其你们这个高学府的地方这个思想斗争然后到最后觉得这个相信耶稣比不相信耶稣呢 要合理，相信有神比不相信有神呢 合乎科学，所以就信了。这种信生命没有改变，这种信没有见到神，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不要伤害这些寻求真道的人，不敢把真正的真理告诉他，要和他讲说我们是理性而超理性，也是感性而超感性，而是灵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来认识神，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耶稣为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你带他祷告，你带他亲近主，他有一天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就真的在神的面前遇见神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神的救恩，不论他多么成功。所以这是第一关。那第二个，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摆在前面的是神国度大步要往前行走，神的国度要这个大大的临到地上。神再次呼召彼得起来跟随他，彼得不知道前面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从约翰福音21章到使徒行传第1章，这个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他们过去是肉体肉身在跟随耶稣，耶稣在地上带领他们教导他们，但是约翰福音到了使徒行传第1章，耶稣就被接上升到天上去，然后把大使命交给他们，这神耶稣就在圣灵的里面第2章浇灌下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在天上仍然在他们的心中带领他们在地上所行 所教训的，外面再也看不到耶稣了，但是里面圣灵的大能与他们同在。所以要去得为主得人如得鱼一样，主说你跟随我吧。所以这两个跟随中间他从一个渔夫下网打鱼，到最后变成下网得人如鱼，这是彼得的改变。那么下网打鱼是为着解决自己的生活下网得人如得鱼呢，是为着神的国度，让神来使用做成这个救恩的功夫。所以这一个人呢，被主呼召之前呢，是一个顽石谁碰到他谁受伤，但是自己不觉得，自己觉得自己很刚强对不起，我这个喉咙有点这个痛所以要喝水抱歉。 从顽石，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的心都是刚硬的啊。无论你是柔和的人，你是性子急的人，内向的人，外向的人，我们心中都是蛮硬的。但是主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他的里面成为活石，因为主是这个活石。然后神要制作他，让他在教会的里面成为教会的柱石。然后神在熬炼他，像经过烈火去试验他，去把那些杂质烧掉，到最后成为神家的宝石。啊，神的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把每一个顽石在他里面成为活石，然后要让我们在真理的道上扎根，在圣灵里面祷告，让我们在神明的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神教会里面这个好像在真理上面能够站得住，像是一个柱石一样的可靠。然后呢，像是这个我们像是神这个神在这个神宝这个冠冕上的宝石，在他的地上发光辉来荣耀神。当我们在地上荣耀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宝石一样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所以帮助我们从婴孩到长大成人成为使万民做主门徒的门徒照着主的吩咐下网打鱼得人如鱼这是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彼得学习跟随主，第一个要跟从主，先要被主得着这是一定的。第二个要跟从主，先要做主的门徒第三个跟从主必须顺从主的吩咐第四个跟从主要活出宣扬基督那么第四个当然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出来的要跟从主，先要被主得着所以彼得在第一个神迹的里面，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鱼和船都抛下来，就跟从了耶稣他就知道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他要跟随耶稣。然后要跟从主，先要做主的门徒这个门徒就是主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门徒是以他的主为他的 master 这个那么必须顺从主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讲所以跟从主呢，要先认识接受基督，做主的门徒，专心跟从耶稣，必须顺从主的吩咐呢，完全的顺服，然后呢，宣扬主的道呢，活出宣扬基督这是他第一次的经历讲完了耶稣对西门说把船下了下网之处下网打鱼等等他说我们整夜没有劳力，道力没有打的什么，在这个地上很多的事情好像劳力，但是没有得着，这是一个人生的写照，虚空的虚空。但是听你的话，我下网就圈住许多的鱼，往血所说险些破裂，所以他被主得着了这是彼得跟随主的开始那么彼得在主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主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他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众人都在惊奇这个所打的鱼呢，彼得伏在主的面前，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在神的面前认识了耶稣基督，在光中被光照，他知道他是罪人这是彼得的。然后彼得再也不是用原来的网下网了，他的网已经换掉了，他的网已经是生命之网，福音的网所以他因为撒网的人已经被主改变，他的网就改变了若是不然的话，我们的网仍然在地上追求财力，放纵肉体，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我们人改变了，撒出去的网也不一样了，因为已经在生命的主面前悔改所以主没有离开彼得，反而呼召了彼得跟随他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传讲神国的道去这个教导百姓然后呢也医治各样的病人。所以当彼得三年多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如何撒真理的网，如何撒福音的网，如何撒慈爱的网看见耶稣的网是怎么撒出去的。所以他跟在耶稣的旁边，他就在这三年的里面观看学习接受教导然后问他的问题耶稣怎样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他就跟着耶稣来学习怎么样子来传道。彼得开始是这么开始的，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就要先被主得着。我们真正认识基督吗？我们真正认识自己吗？第二件事情是最难的，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常常是狭窄的，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自己。别人看我们就看得清楚，我们有盲点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有一个好朋友能够一直到我们老的时候还可以讲出来我们的盲点，我们的缺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护，也是一个帮助。我是一直有些好朋友他们会帮助我，告诉我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需要改的，而且是真正的好朋友，好到一个地步可以像诸葛亮托孤的好朋友而且他照顾我的孩子比照顾他的孩子还要好，如果我不在的话。那这些都是我的属灵同伴我们同做长老的，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我们不但有教会里面服侍的同工，我们更是像兄弟一样那大家就是从心里面彼此没有疙瘩，从心里面彼此可以推心置腹，而且心里面是完全知道被对方接纳，他也知道我完全接纳他那其中有一个长老已经到香港去了，他去年从这个Alliance 拿到他的教牧学博士，我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那他完了之后就回香港，所以就到我们家来和我谈。他在我们教会也是做长老，也带领了很多领袖出来，他就和我讲说，他说牧杰我这个回想我过去这么多年所做的服事他说我犯了一些错误他是语重心长，因为他要到香港去了，他从香港来的。他说我就训练同工，他就一直做门徒训练的，我训练他们让他们在教会里面知道怎么服事，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一个带起来成为教会的执事，成为他们这个很多团契的同工等等。但是他说我忘记一件事情，我忘记了怎么样子让他们建立他们和神的亲密的关系，我忘记了让他们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站得住，能够合神的心意呢，讨神喜悦，被神来使用。我只是把他们能够建起来成为教会里面的同工们所以他现在走的时候呢，他是有这个有这样子说，他说他犯了这个错误很有心。那我们教会的粤语的崇拜250个人当年就是我请他去开始的，他就开始成立了粤语团契，然后成立了粤语崇拜，然后找来了粤语的牧师，然后能够让这个粤语有200多人，那现在又有中间有好几十人到外面去祠堂去了那是真正的祠堂不是那种分开的祠堂所以有些人几十个人每个礼拜就跑到 Brooklyn 那个地方去，在那边开荒，在那边成立教会，在那边服事所以感谢主那么他的服事其实是非常好，但是他们就是这样。那么他这次又回到美国来我虽然很忙，但是他一回来第二天我就去见他，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属灵的同伴我们彼此代祷。我在香港有一些服事呢，我就交给他，让他代替我去成为那个机构的负责人的那个代表我进去所以我们就是无论人离了多远，我们就是同工，就是好朋友我们一起来服事主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讲，如果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他会建议我，他有什么地方注意的地方我会建议他他也60多岁了那不像我这么年长，但是我们就是有这种兄弟的感情我们需要有一些在主里面能够一起祷告的，能够一起分享我们受伤的一般人不会讲的那么能够成为属灵的同伴彼此扶持。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的属灵同伴来认识自己。真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真心悔改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气都很有道理的，我这个经验我相信大家经验都很多的，但是等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神的时候，当神的爱遇见主了，当神的爱柔化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不值得生气，我们也发现我可以爱他，我们也发现这个事情没那么严重，因为我们和神的中间失去了那一个甜美的交通和交流，所以我们的里面变成了孤单，变成了烦躁，变成了这个疲累，甚至于受了伤害，甚至于我们里面有这种苦毒啊 bitterness，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碰到看到什么事情都不喜欢，看到什么人我们都觉得不舒服，主要是我们里面太干了，我们里面离开主太远了。我们以为我们都来教会聚会，我们也开口祷告，我们也带小组也分享，但是我们和主的关系中间怎么样不通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已经变成那个基利西旁的水呢渐渐枯干了，到有一天没有水了都不知道，因为怎么样子，我们太习惯在外面和人相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来这个认识主，认识自己，然后知道离开他我们不能做什么，就求主说，主啊，求你赐下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也让我在你的面前一直有悔改的心，真正在神面前能够明白我们所要，我们不是去人比人，人看人，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在愿意在神的眼中看为神所喜悦的仆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所以我们尽我们的可能，哪怕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让我与你更亲近，主啊求你让我更忠心，求你让我全心爱你，让我真正不被地上的事情吸引，不被侍奉的外面的事物霸占，让我的心知道我在服侍你，我在爱你我们和神的关系就需要这样建立那耶稣说，耶稣就和他讲，这些我就不细讲了有一个跟随耶稣必须学习的事情，就是听从耶稣的话，要做耶稣的门徒。耶稣说，撒在右边我就撒下去，若是我说主啊白撒，我撒了一晚上都没有我就不撒，那么我就不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讲话我不听而且呢这个主这个一定会，我们这个学习做主门徒的时候，就是老师说什么我们说什么。我记得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打字，那个学打字的那个英文老师，那个打字的老师进来，他说我不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师父，你们是我的徒弟老师讲话学生可以不听的，师父讲话徒弟一定要听的，所以就叫我们一定打键盘的时候眼睛不可以看键盘就是不可以看着键盘打字，这样子练起来的时候，我们打字我的打字那个有的人看到说你怎么打字这么快英文打字了，中文我不行了他说我不是你们老师，我是你们的师父，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叫你打多少遍你打多少遍，我叫你干嘛打，不能打多少错字，打不到你就继续打所以我那个打那个字快得不得了快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左手比右手快一点的自己打反了所以还是不行打字速度除了 professional 之外我算是打得快的但是我看到有一位我就不讲什么，他是 PhD 他打字的时候都是一个字一指神功，啪啪啪啪啪啪，到现在还是一个指头打所以他要打字就要找教会的秘书了，找他的妻子了，帮他打字，因为他那个打字的东西时间全部都浪费掉了，就是怎么样子，当初大家都在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师父，师父带的话，师父就是像是班这个军队的班长，一个命令这个兵呢就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带出来的所以做门徒的时候呢，就主人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No excuse。 所以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我就教他们两句话，一句话叫 Yes sir， 第二句话叫 No excuse sir， 他们到现在还会讲昨天晚上我回去也很安慰那个因为在这边忙一整天也没有时间那回去 也还有事情，所以还要想今天第二堂讲什么所以到了很晚的时候，我就打开手机一看，我的老大给我一个电话，然后因为我当然不会打回去了，已经十二点四十了，我就按我的那个 voice message， 他说 How are you daddy? We miss you。 然后呢妈妈不在家，爸爸过的日子怎么样因为 我师母今天在这个英国讲道嘛，今天by the way，英国今天是母亲节，难怪他们请师母讲道 所以师母今天在英国讲道，她说妈妈在英国，爸爸一个人怎么样啊？就在问我，她说我们附近呢找到一个很好的餐厅，我们想请爸爸来吃饭，什么时候可以来啊？然后就说 I love you， 哇！我也想说哇，这些孩子们哈，这个还蛮乖的哈，这个虽然 remote 的哈，也许他忘记了我要来这个地方哈。因为不见得我每件事情让我每个礼拜到处跑嘛，不见得都在一个地方，所以他就想到妈妈不在家，就打个电话给可怜的爸爸问候问候。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和孩子关系好的时候啊，孩子就会想念你，对不对？等等，不讲了哈。所以我也蛮老怀大慰的哈。那看这个样子的话，他要请我，我就要受感动要请他们了哈。对，那个，所以。这边有一个原则哈，你发现在这里和第二个地方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啊。第一次他们整夜没打到鱼呢，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们就下网就打满了鱼，然后两条船都满了，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呢，他们又是整夜没有打到鱼，因为那个时候彼得，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彼得已经灰心的逃跑了。所以他回到提比利亚海旁边，他说我打鱼去，然后有六个门徒呢，使徒呢就跟他去打鱼了，他们叫做加利利七子啊，七个人啊，七子这个名字不太好听啊，就是灰心的七个去了啊。所以彼得还是很有leadership， 一夜没打到什么啊。第二天早晨呢，就看到主耶稣在岸上啊，那边有炭火又有饼哈。然后主耶稣这样说，把网下在这个船的右边，记不记得那个是右边彼得他们就下网打鱼，一打怎么样子的网险些破裂，表示说满到一个地步，快破没破，有153条大鱼。所以彼得马上知道又是耶稣，所以他就跳到水里去游过来所以就是我们第二次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个网呢，当就是说我们听主的话下网，那么我们就会得着我们整夜得不到的东西宣教传福音都是这个原则，你遵守主的命令去，主叫你下网你就下网，你就满载而归所以哪怕你自己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虽然彼得三次，这个讲到21章了哈，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记不记得这个经文你们都喜欢不喜欢？有人好像摇头哈，主耶稣啊，你问他可以，不要问我哈，给我一点 privacy 哈，这个给我一点自由哈，空间哈，就说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嘛。以前其实我读这个地方经文的时候呢，我都是重在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嘛，这个有没有问题？很自然的。你们有没有这么想过这句话？问自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在这句话的面前就觉得说，哎呀，何必这么直接呢，对不对那个彼得爱不爱主？非常爱主。他在主耶稣面前，当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的要干什么，主说，主啊，众人纵然都离弃你，我却断然不会怎么样子否认你我愿意为你舍命，对不对？都讲了这个话。所以彼得是一个 自以为全心爱主的人。当这个祭司长他们带着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子，他拔出刀来，然后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右耳一刀砍下来。哇，这个是学过中国功夫的这个刀子，那他们那个时候刀子不会太利，你知道吗？你这样子一刀砍下去，砍到脑袋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砍到肩膀又是一回事了。他居然可以把耳朵砍下来，而且耳朵砍到一点点还不简单，居然把唰磕下来，这技术很棒的也看起来好像他是屠夫一样，不是渔夫哈这个一鼓作气，然后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对不对？”那彼得怎么样？逃跑了，下一步。这个就是不是这个血气之勇哈，就是真正的时候就逃跑了。而且那个叫马可福音的写马可的哈，他就说有一个少年人身上披着一件麻布人家来抓他的时候丢了麻布就赤身逃跑了这个就是马可写他自己 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当这些难处发生的时候呢，神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面前，我们靠着自己，哪怕愿意为主而死，到时候跑得比谁都快。所以彼得经过这些以后，他就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没有资格回答说：“主啊，我爱你。”但是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因为他知道主知道他的心，我虽然爱主，但是还是失败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你知道的。”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啊。那么有人就说：“因为彼得三次在人前不认主，所以主耶稣要在人前三次来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像给他摆平一样，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不是那样子的事情哈，啊，主要恢复彼得，然后呢，主要预备彼得，让彼得往前看，因为前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使命呢，有真正神的国度要来到，神国的福音要传开来，教会要建立起来，圣灵降临呢，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新的使命呢，要预备彼得去承接这个责任。所以彼得在神的面前，耶稣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在这个里面，彼得知道耶稣爱他，因为耶稣爱他，他知道的。他也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说：“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又问第二次，他又回答：“主说你牧养我的羊。”主再问第三次，他说：“你主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到这边给我一个感触哈。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纵使我们自己以为我们爱主呢，但是我们仍然不够。而且呢，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知道自己不够，但是我们仍然说：“主啊，我爱你。”那么主的回答我觉得更重要。主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一个要侍奉的人，如果心中有当灭之物，如果心中还有偶像，如果心中还有摆不下放不下不肯放下的东西，主说你不能牧养我的羊，因为我要把我的羊交给你，你必须全心爱我，你才能够喂养牧养我的羊。所以当我们去服侍神的百姓的时候，不在于我们的技巧和神学训练或者是我们的口才，在于我们有没有神的爱，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我们和主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主你知道我爱你啊，在神的面前心中在主之外没有所爱，没有偶像，没有捆绑，没有罪恶，没有当灭之物的时候，神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全心爱主，有那个起初的爱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去服侍神的百姓，要不然的话我们爱不来。弟兄姐妹们可爱的很多，但是可爱的人有一天变成不可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更伤心了。除非我们真的和神的关系这样子的亲密，要不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服侍神的百姓啊。那这个对我个人有很大的提醒，所以我刚刚开始去服侍的时候，做牧师的时候，从长老变成牧师哈，我在台上讲话就非常的直截了当。下来以后，师母就和我说：“你不可以这样讲话了，为什么？你现在是牧师，不是长老了。”好像长老可以随便讲话，牧师不能随便讲话啊。他说：“是啊，他长老的时候，你讲的多半是对着同工，而且是怎么样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你做牧师的时候，孩子哭了、调皮了，你照长老就可以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牧师的时候，你先是摸摸他的毛啊，不要哭啊，没事啊，不要哭啊，抱一抱，哄一哄，然后才说以后要怎么样。”啊，这个对我来说简直是活都活不下去啊！居然就先抱起来啊，拍拍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啊 ，baby sit 啊。然后呢，明明知道他的毛病在哪里，明明知道清清楚楚呢，但是先要让他怎么样子啊 ，feel better 啊，然后慢慢慢慢再教导，然后成长的慢到一个地步，比养孩子还要慢啊！孩子长大长得慢哈，教会的弟兄姐妹成长比那个还要慢。你们不做牧师自己不知道，但是那些爱主的渴慕主的哈，长得可快了，你就看见哈，谁向神认真，神就向谁认真，谁在神的面前愿意祷告，他的生命就成长，神愿意在神的面前跟随耶稣，他就成长。 有的人三年以后就可以 在我们那个两千人的教会做执事，有的人信主三十年的时候小组长都不让他做，完全不在乎你的信主日子多久，看你是不是扎扎实实的跟随主，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心中是不是真的爱主？我们有别的东西来的时候，因着爱主的缘故愿意舍弃，因着爱主的缘故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些的捆绑，让我们愿意把这些都现在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些人就可以起来侍奉神啊！就因为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全心爱主，才能够真正的牧养主的羊，要照着主的榜样行。所以啊，真正好的牧者其实是和神的关系好，不是需要和你的关系好啊。我们会众常常希望牧师照我们的意思做，和我们能够做成好朋友，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也不是错的。但是最重要的，为牧师祷告，让教会的牧长和神的关系好啊。那这一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祝福。教会选长老不是那么简单的哈，有长老是教会的祝福。如果在神面前敬畏神等等的话，这个如果不合适的话，圣经的教导也很清楚什么东西不合适。那对教会是一个保护，因为什么？让教会在属灵的正道上能够持守重点啊。办事情其实不需要我们教会的执事哈，他们这个每一个执事团队平均起来都有一二十个、二三十个同工团队，所以执事们常常都是在这个地方看着大家做，组织起来运作就好。那长老根本就不需要做事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每个人都认识神，每个人敬畏神，都是为主做的，所以大家也彼此敬重，彼此扶持哈。所以他们做事情的时候，根本就是都是他们自己在做，啊，连这个执事们都有的时候只要在那个地方安排一下就好。那长老们根本就是 overseas， 确定教会走在神的喜悦当中。那牧师呢，据了解教会所有的运作呢，是按照神的呼召，然后走在神的喜悦意向当中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教会就自然成长哈。但是新的门徒要训练起来呢，接不上来就没有领袖，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啊，我听说你们教会同工团队还不错哈，所以有很多很好的，虽然今天不是长老，也是蛮好的同工在我们当中。如果教会有长老的话哈，对这个教会的稳定性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绝对是一个祝福了。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怎么样，我第一次来你们这边，除了有我知道有三个去过若歌的哈，其余的人我一个都没见过。那去过若歌的我也像没见过一样，因为他们，但是他们见过我哈，或者是知道我，所以啊，我来这边讲的是一般性的，是万民做主门徒，必须先是门徒。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所以宣教不是去传福音而已，传福音是第一步撒种，然后还要浇灌，还要施肥，还要帮助让他成长，到有一天他能够跟随主，这个才叫做宣教。宣教是把别人带成主耶稣的门徒啊，门徒就是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个真理必叫你们自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对不对？所以门徒是遵守主的命令，然后在神面前跟随基督，背起十字架舍己跟随耶稣的。我们不是门徒，我们就带不出门徒。有的教会要宣教，我说你那门徒都没有，你宣什么教？你参加短的话不过是一些这个访问团，观光访问团，顺便回去探亲一下。我说这个不叫宣教啊，连访宣都不是啊，你没有门徒你就没有宣教。当然要培养年轻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哈。那我们教会的宣道我把它分成四个 level 啊，第一个叫 chicken delight。 什么叫 chicken delight？ 轻松愉快，很简单啊，第一次去看一看，打开眼界，跟着旁边见习，也许在旁边帮帮小忙，然后心里面受感动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初级班，这些人进去就要开始怎么样的，开始配搭，要有 assignment， 你负责安排交通，或者负责这个安排这个旅馆，或者是负责医药，或者是负责记账，或者负责登记啊。然后这些地方去的地方都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啊。然后到了中级班的时候呢，他就变成小组长之类的，他就会怎么样子，在这个地方事先做组织、做计划，然后安排等等哈，负责整个的灵修，然后出去的服事等等，都是带队的小组长。那再上去一个 level 就是一种死就死吧的那种 level 啊，就是说你出去服事要寻道就寻道，这个你要很成熟的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哈。所以第一个 chicken delight 就一般弟兄姐妹，你去了 回来生活不改变，你去了回来侍奉不改变，就不会让你再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到第二次啊，就是初级班，然后你去参与侍奉的时候回来，那这个更严重，就要看你侍奉上面有没有表现出来，在家里面生活有没有表现出来，没有的话，下次不让你去。啊，这个经过这些考验以后，才能变成小组长或者主要同工。那回来都要做报告的哈，这种都是很多的哈，啊，这个要跟进的，所以我们教会带出很多的宣教士来，也带出很多的传道人来，因为在宣道工厂里面经历神的大能，啊，然后每一天早晨都有灵修啊等等哈，所以要，让别人做门徒，先把门徒训练出来，差派出去才叫做宣教，啊，为主工作的必须先被主做工，主制作了彼得，使他能够爱羊群，主复活后使用彼得带领教会。所以五旬节的时候一撒网3000人得救，这个每门口一撒网5000人得救，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得人如得鱼一样，只用他，这个成为撒网这个喂养主的羊群，啊，所以彼得在耶路撒冷他完全变成了和四福音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因为这是主复活之后第二次的呼召，啊，不单单只是脱离罪恶，不单单只是，得到永生，而是成为神国度里面的柱石，成为神家的宝石，在地上能够被神来使用，啊，这个，站在官府的面前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他们被彼得以前在使女面前3次不认主，啊，然后他现在被希律抓在监牢的里面，啊，两边都是士兵与他锁在一起，他第二天要把他砍头，像雅各一样，彼得睡着了，叫我睡不着，照以前的彼得他也睡不着，但他现在睡着了，这个人改变了，整个人被神制作，他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天使来把他带出去的时候，他出去以后仍然出去传道，这样的人就是被神制作，啊，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主说你跟从我吧，啊，这种的跟从是一直跟从，让神的国度在我们身上能够大力的彰显出来，啊，所以彼得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贵重的器皿，而且他本身是一个渔夫，本身是一个顽石，本身是一个讲话很冲的，伤了不知道多少人的人，但是神可以把他改变，神制作神改变，神制作改变改变，然后到有一天被神大大使用，到有一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到有一天主啊我在你之外没有所爱，他的全心就是归向神，神在我们身上都要做这种制作的工作，啊，那要使人做主的门徒最要紧的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如何回答，啊，这是一件。第二个，你喂养我的羊，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的百姓吗？所以我有时讲道的时候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挣扎，啊，提醒我自己，我来这里不是讲道，我来这里是喂养，我来这里是帮助，我来这里是分享，我来这里是和大家能够沟通，我来这里是生命和生命能够有共鸣，我来这边是帮，就是把神的恩典带给你们，我来到这边是体贴你们的心肠，了解你们的需要，然后把神的话呢能够兼顾你们，或者是呢和大家来分享，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每次服侍，我说主啊不要让我随便去出去服侍，让我出去服侍就被你所使用，说你要我说的话，做你要我做的事，能够让人真正遇见你听见你，而不是听到一篇道，所以每次出去的时候再小的教会请我我都很认真的祷告，再大的聚会请我我都是这样仰望神的祷告，其实这两年来我觉得神最祝福的一次聚会是我在缅甸2年前，我去缅甸给300个传道人去培训，那个时候缅甸一直在打仗，这些缅甸有135个少数民族，他们这300个人都在不同的山区里面哈，城市少数了，多半都山区里面，在里面传福音，从零开始，有的人传福音传了3年一个都不信主，有的人传福音传了3年就1000人信主，每个地方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些同工们呢回来训练请我去。那有的人要从山里面走一天的路程出来才有车子，啊，然后这样子过来，很穷的，他们来这边聚会。那次的聚会，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神的恩膏，每一堂讲到圣灵充满我，每一堂讲到身上都有圣灵的能力，我就觉得主啊，这些人真是你所爱的，啊， 他们在打仗的里面，他们的孩子在各教会在各个山区里面。那有一天我需要下午到一个20分钟之外的地方去参观他们的一个什么救济院之类的。他们说现在山下在打仗，20分钟都不能过去。啊，就是这样，你在山上聚会，山下在放炮啊、枪啊，就是这样子。他们就在这种生活里面。那有几个老师就不得不回去，因为他们那边被打了，所以他们要回去照顾他们的教会和他们的孩子们。所以在那种地方讲道，啊，我在那边也不过只讲6堂道哈，但是每一堂都要有缅甸话的翻译，因为是缅甸文。他的缅甸话的翻译是我觉得最辛苦的一次。因为譬如说你说神是爱，中国我们普通话三个音对不对，缅甸话当然我不会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13个音啊。哇，他们都是最好的翻译哈，因为他们有的是第三代的那个缅甸人哈，就是他的祖先是中国人，然后在那个地方第三代的，所以就像我们这边 ABC， 但是家里面会讲中文，所以有一些会这样子。所以他们因为我是讲中文的，所以他缅甸话歌，我有时候讲一句话要等他3倍到4倍的时间，即使这样子从来不被打岔，圣灵的膏油丰富的不得了。我就知道说哪里有人在真正的跟随主侍奉神，圣灵都会膏抹那些讲话的人，啊，那是我这几年觉得服事的最喜乐的一次，经历主的同在也是最甘甜的一次。因为这些人是最苦的，我在10年前去给他们神学院训练过他们，其中有些出来都是做牧师的，做传道的，他们看到我都很亲切啊。所以这是能够神让我有机会去这种地方。我常常做跨文化的宣教不是说到中国人中间，我常常喜欢到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中间去宣教，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是欠债的国家，我们太顾于自己，在自己四合院里面在自己象牙塔里面没事的话也不到四面墙壁之外，在这个里面看久了以后，大眼瞪小眼，瞪出斗鸡眼，然后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然后在里面就关着门就闹。外面那么大的需要，神家有那么多的需要，为什么不出去呢？花那么多精力，为什么不祷告呢？所以真是说趁着还有今天呢，把自己献上，让主使用，主会开门的了。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这一点也是神常常提醒我，让我有神的爱能够关心那一些软弱的爱那一些可能表面爱不来的，然后为他们祷告，因为主爱他。阿们每个人我觉得那些最凶的，那个脸最长的最硬的其实那些人他们需要最大，因为他要保护自己，而且他从来没有人可以谈心，他也心不能打开然后有 bitterness， 也许他小时候被爸爸打多了我随便举个例子心里面有 bitterness 所以疏解不了，然后没有人能够真正把他心打开，只有耶稣可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你把福音带给他的话，那这些人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我没有时间讲见证这个时间的关系那下面一个，这是我以前不注意的，我后来注意到对我帮助很大。主耶稣问完3次以后就说你跟从我吧，然后这个主就和彼得讲一句话说，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记不记得？以前我不太注意这个话，但是在彼得身上，在我们身上都可以看得到。当我们开始认识神之后，我们侍奉神侍奉的蛮热心的，但是叫做什么随意往来的侍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的继续做，然后凭自己的热心去服侍任意往来，在神面前侍奉叫做任意往来，做自己想做的。但是有一天主说，别人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我们肯不肯跟随主？失去了你任意往来的权利，不能够再想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然后想争什么争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已经没有这个了。主说，不，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我们都有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个还是讲到彼得要殉道的，对不对？啊，很清楚讲到彼得要殉道。那是你看彼得一句话都没有回答，彼得他心中已经愿意了，他宁愿失去他的自由，他再不是原来的顽石了，他现在是一个活石，他现在跟随主，主你带我到哪里去，哪怕我为你死我都真的愿意了。他当初在说众门徒都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我愿意为你舍命，但这个时候主说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都不讲话了，因为他真的愿意为主舍命了，改变了，对不对？改变了。然后你要伸出手来啊，我们接受束缚愿意吗？你以前在职场里面做得非常好，然后你愿意有一天做牧师吗？伸出手来让弟兄姐妹牵着你走。我是举例子了。服侍主以后你受到很多的约束，不再能够自由往来。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更重要啊，不再随自己意思做，照着主的意思去做，主的安排做。伸出手来，你肯伸出这个手来吗？不再任意往来而被别人牵着走，为着主跟随主，为着跟随主哈，所以前提是这个的。然后他为主寻道他都没有问题，不再靠自己行他都没有问题，也心中再也没有所爱的。但是他回头看到约翰的时候心里还不死心，他说主啊这人如何。这也是我们服侍主的人中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主啊这人如何，攀比，想要知道。主说与你何干，与你何干。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这一步也要跨过去。你不要说为什么别人唱歌唱那么好，我不会唱歌，为什么于牧师声音那么大，我声音那么小啊？那我也可以羡慕嫉妒别人，为什么刚才那个主席弹琴弹那么好，我不弹啊？因为我小时候太穷，根本不可能碰这个东西。你去攀比的话你永远不会喜乐的啊！一个人有信心的人是他是满足神所给他所有的，他不去羡慕嫉妒他所没有的，这个是心态问题啊。所以我们说主给我的够了啊，那别人怎么样子与你何干。我们侍奉主如果这一关过不了的话，我们也会绊倒，我们也会觉得主啊为什么他这样子，为什么我这样子，为什么他那么顺利我这么不顺利啊？那这个与你何干呢，对我的提醒也很大，所以我再也不受别人影响。当别人误会我的时候，当别人在后面伤害我的时候我如果看他一眼的时候我就会受影响，我去注意的话，想要解释的话，就这样，我就交给主与我何干他不会影响我和主的关系，我侍奉的是主，我敬畏的是主，我跟随的是主别人伤害我 so what 别人误解我 so what 别人批评我 so what 不要影响我跟随你，因为你叫我跟随你，跟随你，跟随你，这是你的命令，这是重点的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这样跟随主吗？你不再有贪爱的东西，你心中再也没有偶像你在神的面前体贴主的心，要牧养他的羊群，然后你不再随意往来，不再照自己意思做，然后你愿意伸出手来失去你自己的自主权因为是主叫你跟随他，然后呢别人如何与我何干，能够这样子的跟随主。所以主预备好了彼得，彼得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神借着他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不但如此神借着他得到许多的荣耀。我们的心归向主吗？我们单单 跟随主吗？我们的心如何神知道，心中有没有偶像神知道，心中有没有怕子神知道，心中有没有当灭之物神知道，心中有没有罪恶，有没有恨恶，有没有贪婪，有没有嫉妒，有没有这个毁谤，有没有这个hatred， 主都知道。主是鉴察我们心的神，我们要敬畏主。你跟从我吧，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不是让你出来做牧师你不要以为这样，你跟从主吧。我们有没有真的跟从主，这是我们要问的。其实我不愿意这样讲，到道理都很简单，但是我要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全心爱主吗？那就是说，你爱我比手机更深吗？你爱我比连续剧更深吗？你看连续剧的人，你看他好像中了邪一样，对，不好意思讲哈，中了迷一样，停不下来的，一集一集的看。而且中国的连续剧听说四五十集都是很正常的，是不是？哎呀，浪费生命啊，对我来说，我从来不看连续剧的，哪里有这个时间看连续剧？我宁愿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亲近主，安安静静享受主，安安静静在神面前休息啊啊！这个我也不要去看连续剧，看来看去，尤其当年那个韩剧，我真是佩服了哈！三分钟你就知道，可以三分钟就知道了，结果他可以演三集，然后中间哭哭啼啼还跟他流泪，我说哪里有这种人？他是博士呢，哎呀！我到 UPenn 去讲道。那次去讲道，听他们学生在那边讲，那个小年轻人就说：“哎呀，他们这些大人喜欢看那个《琅琊榜》啊，我们年轻人喜欢看《花千骨》。”我一听，哇，对我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和年轻人中间还有差别啊！那个本科生或者高中生是看《花千骨》，大学生或研究生是看《琅琊榜》。哦，我那天听到我是大开眼界啊！我什么都不看，那干脆就是老掉牙的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真的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们主的回答说：“我的羊，我的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这是我从自己的经验里面来看这个圣经哈。主的心在他的羊身上，他的羊哈，很多都是会用脚来顶你的羊。所以羊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可爱，因为不但有绵羊，也有山羊，有很多的羊啊，有老羊，有小羊啊。所以羊群呢，雅各说我要按照羊群的脚踪怎么样的慢慢走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羊，你爱我吗？啊，主首次呼召彼得做得人的渔夫，因为耶稣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恢复彼得，让他去建立神国，开展神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把那个爱神百姓的心给我们。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爱的。当我们真的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真的，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给我们一样，我是谁竟能拦阻神呢？这是在耶路撒冷第一次的，说是可能说是大公会议吧，就是巴拿巴、扫罗、保罗他们在外邦人中间叫他们不需要行割礼，然后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因信而称义，讲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耶路撒冷的犹太派的人呢，律法派的、摩西派的，他们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犯了犹太人最严谨的教条，所以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所以他们就回来到耶路撒冷跟长老们见面，然后大家起来辩论。耶路撒冷犹太派的人呢，律法派的人起来辩论，然后辩论久了以后呢，哪怕巴拿巴、保罗讲了很多的见证等等，他们还是不许。那彼得起来讲话，他说：“我们看明了，我们蒙恩和他们都是一样，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把我们和我们祖宗所不能够承担的东西放在他们身上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得到救恩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和他们一样。那篇道是很棒的一篇道啊，他们我们你们这样讲得很清楚啊。讲到最后的时候，雅各只好出来打圆场，他说：好，我们现在就警戒他们，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奸淫，不可以祭偶像的物等等，对不对？这些他们都是知道的啊。那这个那这样子，从现在开始，教会就写信，公开写信，全部写封信，告诉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对不对？啊，要真正心中的割礼啊。所以外邦人就大大欢喜，因为犹太人的意思是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加入教会可以，你先受了割礼，归化成犹太人你才可以。那就把福音控制在犹太人中间。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必赐福给你，你要让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句话讲了2000年到现在都没有做到，因为犹太人还是不把外邦人当成人来看，当成狗不洁净来看。他神和他们说要使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他们没有做到啊。那彼得看到了，彼得起来讲话，这一个在使女面前逃跑的人，现在在整个耶路撒冷上万的这些信徒面前能够讲这个事情，当然是领袖出来。所以他在约帕家里面，在屋顶上等候吃饭的时候，魂又向外看到天上有异象，一个大布下来包着地上各样的牲畜，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神啊，这是不可的，因为不洁而熟之物从来没熟而不洁之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所以就连续三次神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熟物。”所以神叫他说：“现在有人下面就有人敲门，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吗？”圣灵告诉他说：“这是我打发来的，你不可当作熟而不洁的。”所以彼得就明白了，他说在神的眼中，外邦人在犹太人中间熟而不洁的从来不可以接触的，但是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熟，去吧。彼得下哥尼流家，外邦人家，这是一件这个历史性的事情，2000年来犹太人不敢做的事情彼得去做了，2000年来彼得人犹太人看成金科玉律的事情，彼得突破这一个他去了，他知道耶路撒冷，他回去以后，他本来在里面争了一辈子的老大，现在变成老大的时候，回去以后 就他的位置就没了。为什么？因为许多犹太人是不会接受这件事情的，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属灵的，很多的信徒5000、3000得救了，他们对律法来说是他们的一切。所以约这个谁这个彼得下去以后，他会失去他的信任度，失去他的领导位置。所以我相信彼得下去的时候，这句话在他里面可以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下去的时候就失去那些，彼得没有考虑，彼得下去。虽然这个地方没有讲这个圣经节，但是彼得已经过了那个关口，名利算不得什么，永代算不得什么，人的藐视，人的这个对付批评算不得什么，所以他下去了，然后带进来外邦人的五旬节。当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批一批人找他说：彼得啊，你下到外邦人中间与他们同席吃饭了。彼得要解释要解释要解释，以前只要讲句话大家都听了，吩咐吩咐吩咐就好了，讲道讲道讲道，现在开始要答辩解释答辩解释。但是彼得怎么样的爱主比这些更深，所以打开了外邦的门户，一个顺从神的领袖就敢做这个事情，突破传统，2000年的捆绑，神的道开始从这里传出去，传到外邦去。然后神在兴起这个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的使徒去。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神借着他向外邦撒出这个网来，在真理上撒出真理的网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知道时间看到了哈，马上就到了，这些细节我就不讲了。所以彼得被神彻底更新，被神制作以后，他不再为自己活，学会了不看别人，也不管自己，只专心跟从主。明明知道会失去犹太人信徒的信任，还是跟从主的话，到外邦去撒网。保罗、巴拿巴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起来为着真理呢来站立得住。彼得的一生，他是一块顽石，然后来到主面前成为活石，然后被神制造成为柱石，然后荣耀神成为宝石。我祝福大家都变成这样子，好不好？每一位都在教会里面像柱石一样在神面前像活石一样，然后呢在地上荣耀神像宝石一样，好不好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彼得打碗学会听从神不听从人这个是他，这是彼得前书2:9的，让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人彼得，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怎么出黑暗的，他自己知道他怎么进入光明的，所以让别人家知道说一定要认罪悔改，然后出黑暗入光明跟从主活出宣扬基督我们要跟随主得人的话，从跨洋过海和跨过邻居的马路都是要去的。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心，处处都可下网，时时都可做见证， 机会就在脚前，时机就在眼前，啊，所以这是没有 excuse 说我们没有机会传扬主的道啊。最有效的方法是活出来，让人家看见基督的荣美、基督的谦和、基督的包容、基督的慈爱、基督的这个恩典、恩慈在我们身上行道。我常常说，他们说中国社会缺少诚信啊，我说中国教会缺少恩慈，不会讲恩慈的话，都会讲批评、责备，不会有恩慈彼此接纳。这是中国教会需要悔改的地方，需要活出主的恩慈来。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下网 ，anytime, anything, anywhere, I go, I'll do。啊，像这个以赛亚一样，当他看见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从来不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只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问主你要我做什么，不论何时，不论何处，不论何事，不论叫我讲什么，主，我在这里，我不需要知道，你告诉我 ，I'm here。所以后面最后面就结束了。我们是否除去一切的恶毒、假神、嫉妒？我们是否爱慕纯净的灵奶，遵行主的道而增长？我们是否像活石被主建造，成为灵工合适的器皿？我们是不是像明光照耀，活在生命中见证神？我们专心跟从基督，宣扬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美德吗？那这个是 William Porden， 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财主的孩子，他七岁把自己献给主。他到耶鲁去读书的时候，大概跟三个弟兄开始早上查经，到最后耶鲁大概有1300个学生，大概有1000个跟他参加查经，然后他到 Princeton 去读神学。所以他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写了说毫无保留的奉献。然后他到神学院的时候，人家说你父亲有那么大的产业，你不承受，你要去读神学吗？他说毫无退却。然后他要到中国去，所以他要去学中文，就到埃及去啊，经过那边去学，要在穆斯林那边去学阿拉伯语，所以不幸在那边才一个月就死掉了。他的爸爸飞到埃及去把他的东西找出来，在那本圣经上面写了第三句话，毫无遗憾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这是 William Porden， 那这是他死掉20几岁，这是他遗产里面的四分之一，送到他想去的甘肃，在甘肃兰州盖了第二人民医院。这个是照片，所以这个人没有去成，但是他的什么爱带去了，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今天许多人的勉励。感谢主，这个人就是毫无保留啊，哪怕没有去到中国工厂，但是他的爱，他的心献上了，在神看来他毫不 regret。 求主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好不好啊？这是最后，这个才是最后。将心给我，跟从我吧，你愿意吗？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不再看别人，已经都与你无关，你跟从我吧，完全的顺服奉献，全心的顺服，一生的跟随，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你愿意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面前，我们感谢你，哪怕我们像顽石像罪魁一样，但是我们如今蒙了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永远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常常被你的爱所感动，把那起初的爱心，把那悔改的心，把那爱你的心多多的给我们。亲爱的主啊，让我们的心不离开你，不让有任何的人事物我们的习惯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和你中间产生间隔。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让我们把敬拜把爱来归给你，也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被你来使用，能够让人家在我们这个破碎的瓦器身上看到基督莫大的能力，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美和救恩，从我们口中听到你的安慰和你生命之道。祝福我们每一个教会，祝福每个家庭和每个个人，让我们全心爱你。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